像雪人哦，之前听说啊，哈，那个正觉金色这个上国下清律师啊，他的口译啊非常的亲近，他不仅在大众当中口译亲近，他跟他的眷属那个眷属哦，他的那些弟子啊入室弟子私下相处的时候，也是像口译非常亲近，他从来不讲人家的过失，不管在大众当中也是这样，私下也是这样，从来不讲人家的过失，所以你看这个。果清律师啊，清和尚，你看他弘扬戒律，他弘扬的这么样的开，你看他讲话，你看他讲经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并没有讲了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美妙的言辞，但是你看他讲一句话，告诉大家要持戒，这话讲出去的时候很有摄受力，大家就会很认真的去持戒。同样一句话，比如说我们今天讲一句话，告诉别人要持戒，别人听听就参考参考，但是你看果清律师他讲一句话，告诉大家要持戒。大家听了就会很认真的去思考，去实践它。为什么？因为口业清净，哦，他从来不做妄言欺语，两说恶口，不管公开也是一样，私下也是这样子。所以他今天法弘得开，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本身道德也是很重要哈，但是口业守得清净啊，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各位，希望未来能够像法弘扬得开，在因地里面，哦，因地里面修行的时候，你这个口业啊。守得紧了，清净清净，不然以后你心中满腹的经论讲不出去，自己自受用，自己去对石头讲啊，很可惜啊。好，所以第一个四个过患，第二个呢要对治啊，对治还包括第一个忏悔，忏悔业障，过去糊涂啊，造了罪业，那么就去忏悔。那么忏悔的话，当然你要知道你的过患啊，你的到底什么习气重。你要怎么知道你习气重呢？就从我刚刚讲这个余报来观察，你发现你常被人家毁谤，那就是过去妄语的罪业的这余报嘛。你发现到说你的眷属常被人家乖离，那这不是你过去两世的果报吗？你发现你讲话言无人受，那就是这个就是其余的余报嘛。那你发现你在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常被人家骂，然后这个也常常跟人家起争执，这是过去恶口的余报嘛？你知道你从这果。来推因，从这预报当中就知道哦，我过去哪个习气重，当然这个是一说果报，当然还有等流果，你也可以从你个人习气啊，我个人什么样习气重，就从这方面特别的去忏悔。那么忏悔完了之后，然后再呵责，从这个习气显现的时候，稍微萌芽的时候就马上呵责它。好，这是第一个忏悔业障，第二个呢就思维这个业果的道理，思维这个果报这个痛苦了。再来的话，当然是发愿，发愿了哈，这个发菩提心了哈，作为这个修行的这个支持。好，那么这个是一心之意，一业的这方法。那所以说呢，有这样的翻对前恶，所以未来的果报呢，就是现世的话嘛，就是深读度脱未来的果报，祸及福德，度世上天离欢之道，是为四大善业。好，我们刚才讲的负面的果报啊，在福德的话，哦。能够持口四业的功德，各位可以看看那个《十善业道经》，里面讲到口业的功德，能够持得住啊，也是有很多今生乃至未来世的果报，殊胜的果报。好，各位下去可以自己看。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第四门，好，就到这。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114面。心五第五门，好，心五第五门。那这是在说明这个娑婆世界的苦当中的五恶、五痛、五烧当中的第五门。好，那前面的第一二三四，好，刚好是配合杀盗淫妄，好，这四个恶啊，这个很容易清楚的看得出来。那这个第五门的话，它内容是什么内容呢？那我们上次讲到说，这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是讲到这个饮酒的过失，哦，整一段文第五门都是说饮酒的过失。那当然这种说法也是可以，当然因为饮酒的话，确实会有升起下面的种种的过失，哦，酗酒的话会升起下面种种的过失。不过如果说只是说饮酒的过失的话，那这样这个文呢，这个意义是比较狭隘，哦，所以呢，我们现在采取第二个说法，啊，古德的第二种说法就是说。这第五门所描述的是这个十二业当中的这一业的哈，这个贪嗔痴，最后面这个贪嗔痴的这个三个恶。 那刚好配合前面的这个四门的话，刚好就具足整个十二页的这个内容。好，所以五恶五痛五烧的内容，事实上也是十二页的整个十二页的内容。好，所以第五门当中所介绍的就是异业的贪嗔痴的三种过失。好，我们现在要知道这个大纲。好，那接着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五门的这个经文。佛言：其五恶者，五恶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惰，不肯作善，自身修业，家事眷属，饥寒困苦。好，先看到这里。佛言：其五恶者，好，这个是先这个举，好，举出这个五恶，底下是说明五恶的内容。那再来呢，正式来辨明这个恶的内容。先说第一个，名造恶人。好，那么造恶的人呢，就世间的人民，一般的这个世间没有修行的人。那他们怎么样造恶呢？第二段看到证明造恶，习以懈惰。好，那么第二段我们刚才念的那段文呢，是说明这个世间人他之所以会起贪烦恼的这个缘由。好，他起贪烦恼的缘由。那习以的话呢，是种徘徊的意思。好，徘徊，就是说世间的人他知道这个事，他对这个修善的事情，他虽然有依稀仿佛的知道，他也知道说人不可以做坏事，也知道老天有眼，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道理他都仿佛的知道。但是因为他了解的这个业果道理了解的不是很深，所以因为了解不很深，所以他对这个业果的信心呢，也不具足，不是真正很有信心。所以呢，你告诉他断恶修善，对治贪烦恼，他就徘徊不前，这个叫习意。那么当然习意的情况就是懈惰，懈怠懒惰。好，那这个是说明他的这个内心的状态。那么因此之故呢，他不肯做善，不肯修善。那么同时呢，自身修业，这不肯通于这个做善跟不肯自身修业，他也不肯自身。就自身的话，就是说自己这个找个工作维持自己的这个生命，叫自身。那么修业呢，就是这个修理这个家业，就是说维持一个家庭。自身就是说就个人的这个找个工作维持个人的这个生活。那么修业呢，就是说维持整个家庭的这个生活。他不肯做善，那么也不肯找个工作来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那么因此之故呢，所以家事眷属饥寒困苦，他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家人的眷属啊，大家因为他的不工作，那么所以大家都在那种处于一种饥寒困苦的状态之下。好，那么当然缘由就是因为他的习以懈惰，他内心的徘徊，不肯修善。这是讲到这个起贪烦恼的这个缘由。那接着呢，讲到他这个起贪烦恼之后呢，在贪的境界当中得不到，当然就会起嗔了，就会嗔的这个形象。我看到经文，父母教诲嗔慕怒印，言令不合为利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好，看到这，他这样子习以懈惰，这样懒惰啊，不肯修善的情况啊，他父母亲看不过去，就教诲他，然后呢，结果他就嗔慕怒印，好，这个以这个嗔恨心来怒视的他的那个父母亲，来瞪他父母亲啊，嗔怒印，甚至以种种粗恶的粗暴的言辞啊，来回绝他父母亲。所以说呢，然后所以说底下接着说，若言令不合为利反逆，譬如如果说他的父母亲呢，这个言语或者这个教令啊，父母亲的对他的教令这个教诲，如果跟他心意是不合，不合乎他的这个内心呢，听的内心不高兴的话呢，则为利。这个为利的利的话，这种凶狠暴烈的意思，他就违背，然后表现的凶狠暴烈或者暴躁啊，很暴躁的样子，甚至呢反逆，甚至这个做出这种忤逆的事情呢、啊，这个违反了、啊、父母，然后做出逆这个忤逆的事情。那么像这样的人呢、啊，这个佛陀说啊，譬如冤家不如无子啊，这个人对他父母来说就像冤家一样啊。那么有这样的人这个逆子啊，不如没有还更好。像现在这个社会上啊，风气越来越糟，我们看报纸啊，常常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小孩子啊，不听话，在外面啊这个游荡不听话，然后伸手跟父母亲要钱，父母不给钱，甚至劝他两句，他马上啊就拿刀砍，
甚至把父母亲砍死的，这个常常发生，这个真的是很严重的这个逆罪啊。像这样子的冤家，过去所结的这个冤家，这种的孩子还不如没有更好，没有他更亲近了，不用操他的心。好，这个是因为求不得，所以起嗔烦恼的倾向。那接着呢，再讲到他那个喜与懈惰，这种贪烦恼的状态。好，看到下面的文，取与无节，众共患厌，负恩为义，无有报偿之心，贫穷困乏不能复得，孤教众夺，放自由散，算术堂得，用自正己，单酒是美，饮食无度。好，取与无节，就是说他因为没有钱呐、没有正常的工作，那当然怎么办呢？就是只好跟别人借钱呐、那借钱了之后呢，又不肯偿还，好，就是说取与无节啊。好，这个就是借了钱，那么又不肯偿还，好，没有个节度。那么所以因此之故呢，众共患厌，好，这个大家看到他都很讨厌呐、很讨厌这样的一个人呐、好，这个看到他大家都躲得远远的。那这种人呢，负恩为义啊。这个心中没有恩义的心，不晓得报复，他连父母的恩都不晓得要报，那更不必说其他众生的恩哈。那么为这个负恩为义呢，违背这个世间的这个道义。义的话，义者一业哈，这种就是所谓义，就是这义合一的义哈。所谓义的话，就是说这种合一哈，正当的这种道理。那么世间有他这种正当的道理、正当的规则，那么称之为义。那么这种人对世间的这种道理、正当的规则，他也不去遵守。所以是唯一，所以无有报偿之心，他对众生呢、都是没有想报恩的这种心呢、那甚至取与无节，随时的跟众生要那个借贷啊，这个借钱啊，或借东西啊，都不还，这样子的恶劣。然后呢，贫穷困乏不能负责，因为他不肯工作嘛，所以当然贫穷困乏，然后不能负责，他想要的境界，无欲的境界不能够常常得到，不能复得。那么所以呢，他就孤教众夺，放自由散。孤教就是这种专注在这种追求名利，在专注在追求利益，叫做孤教。孤的话是种固，这个坚固的意思，那么教是专注的意思，那么又专注而坚固的在这个追求他这个利益。那么众夺就放纵自己啊，那么他这种放纵自己的情况就是呢，放自由散，放纵自己的放纵自己的私欲，那么游散四方，就是说他因为贫穷困乏不肯工作，贫穷困乏，所以呢他就很专注的，就是很任性的去放纵自己的这个身口意三业，然后呢在到处游荡，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叫做孤教众夺，放自由散，好，这样。那么用透过这种不正当的方法到处去混钱骗钱，然后呢串数堂得，用字正己，或串数就串习，那么数就硕的意思，就硕串数，串数就能就说硕的串习，用这样放自由散，这样子的到处放纵啊，到处游荡的这种骗钱诈钱的方法，然后呢硕的串习，然后堂得，那个堂就虚妄得到他人的财产，他人的钱财，那么用这种方法呢，用是正己，用来正己，就是说自己来资助自己的哈。他就是用硕的，用这样的方法来串习，用这样硕的，用这样的方法来自己维持自己的这个生计，叫串数堂得，用是正己。然后他得到这些微小的钱财之后呢，单酒是美，饮食无度。好，那么他得到这个钱财之后呢，就饮酒，就拿来喝酒。然后嗜美，然后吃一些这个山珍海味、大鱼大肉的东西啊，然后这个饮食啊，这个饮食啊，都没有个节度。好，那么他这个钱是用不正当的方法，让混来的、骗来的钱，骗来的钱了之后呢，也不会拿来给父母受用，那么也不会拿来还他欠人家的钱，而是拿来这个喝酒啊、吃肉啊、大鱼大肉，整天花天酒地，就要把它花掉。像这样的人，这个社会上还是有很多啊，就是说整天不好好工作，然后呢到处混混，做混混的事情，然后骗钱啊，然后拿些不正当的钱财，然后自己挥霍掉，然后家里的人呢贫穷困苦，他都不在乎， 那到最后呢，又变成恶性循环，越来越严重。好，那这是说明第二段证明造恶的这个情况。好，那么第三段的话呢，明造恶的过失。好，明造恶的过。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四心当义，鲁户抵突，不是人情强于意志。那这个明造恶过的话，其实我们看这个经文哦，它这个地方有古德解释说，这个地方也事实上也等于说在说这个造恶，这个明造恶的内容哈。前面讲到贪嗔的烦恼，那底下的话呢，下面这一段讲到吃的烦恼，就是说他为什么会造这种贪嗔的烦恼，他这个内心的这种愚痴的状态。好，那么吃烦恼当中的话呢，第一个讲到他内因为愚痴，所以呢内心没有惭愧。好，四心当义。这个事就放纵，放纵他的这个恶心，放纵他的烦恼心，然后放荡，那么纵意，放荡他这个牲口意啊。所以呢，鲁户抵突，这个鲁钝，那个户是跋扈，就是说他非常放纵自己啊，非常跋扈。好，这个鲁就是说鲁钝，就是说他这个人愚痴啊，他没有因果的观念，愚痴，所以用鲁钝。那因为鲁钝，所以他表现非常跋扈的样子。那么抵突呢，就是这种表现很冲突，跟人家格格不入、冲突的样子。哦，那当然他因为放纵自己，所以他会表现这种鲁户、抵突的样子。那不是人情强于意志，不是人情就是说不了解这个人情世故啊。然后呢，对于众生呢就强于意志，就是说强于意志就是说强迫别人不要修善。然后跟他自己一样去造恶业，叫强欲抑制。好，他自己没有惭愧，然后呢，甚至认为这样子的行为是好的，然后呢，甚至强迫别人也跟他一样，做他一样这种没有羞耻的行为，叫强欲抑制。好，这第一个讲到没有惭愧的情况。第二个呢，讲到他因为愚痴，所以无义无理的情况，没有不懂礼义的情况。好，看到经文。见人有善，增己恶之，无义无理，无所顾虑，自用直当，不可见效。好，先看到这里。见到别人有善，看到别人修善的话呢，他不晓得谁学，反倒是增己恶之，非常憎恨。看到别人的那个光明啊，刚好显现出自己的黑暗，自己的烦恼。所以呢，在看到别人在修善的时候，就非常非常讨厌，因为他的善嘛，所以显现出我的恶。所以他内心很讨厌，那么或者呢，嫉妒别人的修善，那这样心中是恶之，心中非常讨厌别人修善的人。那么义，所以呢，他表现出来就是无义无理。义的话就合一的行为，那么理的话呢，就是这个所谓理的话呢，理者理也，这个道理的理。那么所谓理呢，就是这个人情的道理。那他也不了解这个。就前面所说不是人情的，不了解这个人情的这个道理，那么他也不了解这个义，不了解这个社会的正当的规则，那么理的话呢，也不了解这个人情的道理，所以呢，他的行为当中就是无所顾虑，没有顾的话，顾是顾虑，没有任何的顾虑，虑的话呢是为那个难，这个就是说，难就是说害怕，没有任何害怕，所以他因为他愚痴嘛，所以他是行为当中无义无理，所以没有任何的顾虑，没有任何的顾忌，然后没有任何的害怕，不怕因果，不怕人，不怕人家的批评，也不怕伤害到别人，所以无所顾虑。那么再来呢，自用直当，不可见效。自用直当就是说这个直当就是说自己做主啊，自己要做主了，就是说他什么事情。就是非常的任性，所以他自己的心那个内心的烦恼去照做，就是只当就是做主，做主的意思。那他行为呢，都是常常自以为是，非常的任性，不可见效，不可以这个以中的这个道理呢来劝谏他，劝谏他也没有用，这样的内心的烦恼那么样的粗重。好，那么再来呢，看到下一段讲到他这个人呢没有恩义的情况，无恩无义的情况。好，看到经文，六亲眷属所知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好，六亲的话呢，指的是父母还有兄弟啊，妻子，这个妻子儿女了，一共是
六种六亲，乃至一切的这个眷属呢，他们所需要的这个支据是否是有还是没有呢，他不能忧念，他也不会去管人，也不会去管他们，他的这个六亲眷属到底是饥饿的还是物质还是足够的，他都无所谓，他只是顾自己的快乐而已，不能够忧虑啊，不能够为他们这个承担啊，不为父母之恩，他不去视为父母从小带把他带到大这样的这种恩重三秋啊，这样子的这种这么高的这种恩德，不去视为他，那么不称师友之义，他心中也没有存着这种师友之间这种道义，这种道情啊，这种道义的这种应该有的道义，他也心中也不存在这样的观念，所以他这个内心是没有任何恩义的这种情况，非常的这种刻薄寡恩啊。再来呢，下面一段讲到他这个三业作罪的情况了哈。心常念恶，口常念恶，身常行恶，成无一善。那么当然他有这样的愚痴，那种暴恶的这种个性哈。所以呢，当然很自然的，他的内心所思维的就是烦恼恶念。那么口中呢所造的，当然也是口是恶。那么身中所行的，当然就是这个杀盗淫的这个事情。成无一善，这个成无就是没有了，都没有一个善法可值得一提啊，他很少啊，几乎是没有去修善法。然后呢，再来有人更严重的，下面一段讲到更严重的，有的人甚至连佛法甚至三宝，或者说连因果的道理都不相信。看到下面的文，不信先圣诸佛经法，不信行道可得度世。不信死后神明更生，不信作善得善，为恶得恶。好，不信先圣诸佛经法，这个讲到不信三宝。这个先圣的话讲到僧宝，诸佛呢佛宝，那么经法的这个法宝，他对于佛法僧三宝的功德啊，他心中不相信，他认为这个是佛教徒，这个是佛教自己讲的，那骗人的话，他心中啊根本不相信。好，那不相信当然更不晓得要依着佛法僧的这个正道来行持，更谈不上了。然后所以呢，因为这样子缘故呢，所以不信行道可得度世，不相信修行呢、可以这个超越这个生死轮回，可以离苦得乐。那么也不相信这个死后这个神明更深的生死轮回的事情，不信行道可得度世，不相信解脱道，然后更乃至不要说解脱道，乃至更基本的生死轮回，这种死后神明更深，这种生死轮回的道理他也不相信，认为这个人死如灯灭啊，死了就算了，所以呢他就及时行乐，今生快乐就好，管他下辈子。然后呢再来不信因果，不相信作善得善，做善的话呢可以得到快乐的果报，那么为恶的话呢会得到痛苦的果报，对这种因果的道理他也不相信。那么这种人佛陀说这种人叫一禅提啊，不信因果叫一禅提的人。那么这个是这段第五段说明他不信因、有的人甚至更严重啊，不相信三宝，不相信因果轮回的道理。那么因为这样不信三宝，不信因果的轮回的道理，甚至有人更严重啊，起中造成的这个忤逆之罪。看下段，欲杀生人，堕乱众生，欲害父母兄弟眷属，六亲憎恶，冤令其死。欲杀生人，这个叫阿罗汉，这个忤逆罪当中那个这个杀阿罗汉，或者这个出佛身血，这个欲杀僧人，堕乱众生的话呢，就是忤逆罪当中的这个破戒末转法轮身，这个是很严重的哈。然后欲害父母，这个杀父杀母，这个都是逆罪的哈，或者杀害兄弟眷属。那么因此之故，这样子的人呢，自然他的六亲啊憎恶。照说六亲是我们一个人最亲近的一个眷属，最亲近的这个亲属啊哈。但是连六亲都厌恶这样的人，那这个人真的是很严重的哈。甚至呢，憎恶到什么情况呢？怨其死，家里的人啊，看到这个人啊，都希望他这个最好啊，走在路上就被车撞死啊，或者是说走在路上被乱刀砍死啊，最好啊，这样的人呢、活在世界上被人家恨到这种程度，那很严重啊。那么这是说明第三段明造恶的过失。好，当然我刚讲到这个。古德有人解释说，这一段的话讲的是这个他这个吃烦恼的形象。好，前面证明之后讲到贪嗔的烦恼，这个地方讲到吃烦恼的这个形吃烦恼的形象。那么这两段综合的说，就是讲到
十二业当中的这个贪嗔痴烦恼的这个状态。好，当然这个地方讲的是比较严重的，以我们一个出家人或者一个佛弟子这种情况或许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们至少我们也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的。那么再来讲到痛，这个现世的这个现世的这个现世的花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如是世人心地居然愚痴蒙昧，而自己智慧不知生所从来，生所从来死所趋向，不忍不顺，逆恶天地，而于其众希望侥幸，欲求长生，非当归死，此心教诲令其念善，开示生死善恶之趣，自然有事而不信之，苦心一语无欲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如是世人，前面讲到这种贪嗔痴，也就是那个内心愚痴的人，心意俱然，都是他这个内心都是一样，这个所谓俱然就是说，所谓俱然就是说这一类的人都是一样愚痴蒙昧。怎么样一样呢？都是愚痴蒙昧。蒙昧就是说他的内心被覆盖而不明的样子，所以蒙昧他的内心就像被一个泥巴涂住了一样，什么覆盖不清楚了，就头脑不清楚了，就蒙昧。那么愚痴，所以蒙昧。但是呢，这种人蒙昧，但是蒙昧他问题已经很严重，但是他更严重的是，他又却以自己智慧，他觉得说他像造恶业可以得到快乐，他认为这种是快乐的根源。那他觉得这个世间人这样苦哈哈的工作然后走正当的这种正路，但是却不能得到他这样的快乐，他觉得世间的人都没有他的这个聪明，所以这样的人就是自以为智慧他觉得他这样造恶业是真正快乐的根源，那这个很严重邪见他实际上他不知道生所从来，所以不知生所从来就是说他不知道他今生这个他今生的一切受用都是过去的这个善恶业因的一个果报，就像古人说这个预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今生我们的这个受用，什么样的受用？那你想要知道你过一生是造什么样的业因呢？你就看你今生怎么样的受用。今生受用很贫乏，那当然过一生可能是悭贪或者造很多恶业的一个余报。所以不知生者从来，就是说他不晓得说今生是过去的这个善恶业因的一个果报。那么也不知死所趋向，就是说他也不晓得说未来世的这个快乐还是痛苦的果报是决定在于今生所造的善恶业因，所以他以为说他今天的快乐不知生所从来，就是说他不晓得说他今生的快乐是过去世的福报，他是不断的在损他的福报。那不知死所趋向，就是说他不晓得说他今天造的这个恶因未来必定要受这个地狱恶鬼出生的这种痛苦的果报，他对这个死所趋向未来趋向他也不知道，所以他表现在外就是不忍不顺，逆恶天地。不忍不顺就前面讲的对父母市长六亲眷属的那种态度，甚至想要斗欲杀真人斗乱众生，这种造逆罪，这种不忍不顺。人就是这种慈悲的，那么顺的话这个随顺天理随顺因果，所以呢不仁不顺当然就逆恶天地，在这个天地之间造这个逆罪，在天地之间这个造逆恶之罪，造的恶业甚至造这个逆罪，逆恶于天地之间，而于其中希望侥幸，而在这个当中，在这个其中就是在这个造恶业这个当中不断的造恶业，在这当中希望能够侥幸，希望什么样侥幸呢？欲求长生，希望这样不断的造业，然后呢又能够不断的这个寿命很长，又能够受用很多快乐的各种果报，快乐的无欲的受用，这是让这种愚痴的想法。那佛陀说慧当归死，慧当说必定，事实上这种他必定是要死的，他不晓得他必定还是会死的，而且他这样损福报。那横死的因缘还是很大的。那慈心教诲就是说有善知识在旁边以慈悲心来教诲他，令其念善，希望他能够修善业，然后呢善知识开始生死善恶之趣，自然有事而不信之，善知识跟他开始生死这个生死轮回的事情，然后是跟他开始善恶之趣这个因果这个 因果循环的这个因果这个因果的这个道理，这个造善因可得到快乐的果报，趋向快乐的果报，那么造恶因能够趋向痛苦的果报，这种因果的道理或者生死轮回的道理跟他开示，那么自然有事，这种自然有事的这种道理呢而不信之，他都不肯相信。那么甚至善知识苦心于很苦很殷切的，那么苦口婆心的来劝导他，知道这个人呢、决定要堕地狱，是很苦口婆心的来劝导他，也仍然是无以其人，对他来说啊，就像隔靴搔痒一样啊，一点用处都没有。这种人心中是闭塞，意不开解。那么这种人心中闭塞，就是他的心中被他的愚痴啊的烦恼所闭塞住了，所以他那个内心呢、是没有办法开解的。那这个地方讲到痛的话呢，就是说慧眼大师解释说，这样子的人必定啊会有枉法牢狱的这个治罪，因为前面讲的痛的话就是枉法牢狱的治罪嘛。这样的人不断的造恶业，然后又自以为智慧的话，那从这样的整个经文来看，他决定会有枉法牢狱的这个治罪的这种痛苦，决定会有跑不掉的，所以这个说之为称之为痛。那么呢，接着呢看到下一段第三段讲到这个烧，这个未来这个三恶道的这个痛苦。好，那三恶道的痛苦那个当中的分为这个两大段，第一大段呢，这个佛陀啊先呵责啊他这个内心的这个愚痴啊，这个 内心的愚痴迷情的状态。那这当中呢又分为这个几段，第一段呢讲到他临终后悔恐惧的这个情况呢，看到经文，大命将重悔惧交织。好，大命讲到这一期的生命，那么一期的生命将要这个终了的时候，在临终的时候呢悔惧交织，这个交就是交错的，交错而至，就是说后悔他的恐惧的心啊交错而至，就是说他在临命中的时候，他可能这个恶业障体现行的，然后甚至可能啊就看到恐怖的境界了，这个时候内心获得恐怖，或者是这个具恐怖，或者是后悔，有时候后悔，有时候恐怖，这种后悔啊或者恐怖的这种烦恼的心啊不断的在交错的升起，就是说他的内心又是后悔又是恐怖，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临终悔惧。那么第二段的话呢，这佛陀啊就是正式的苛责这样子的人的过失啊。我看到经文，不欲修善临穷方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不欲修善，活的时候身强力壮的时候不好好的预先来修种种的善业，到临穷，这个临穷，这个穷就穷的就是这个尽的意思呢，那指的是这个命中。那临命中的时候才后悔，平常不修善，临终的时候业障起现行，甚至这个看到这恐怖的境界，这个时候才在后悔。那么悔之于后，这后的话呢，指说后的话呢，指的是那个临命中的时候了哈。在临命中的时候才在后悔，将何及乎？这个时候哪来得及呢？平常的时候不修善，在临终的时候才后悔，那怎么会来得及？好，这佛的呵责这样的人呢、那么在第三段呢，我讲到他这个讲到这个因果无差的道理哈。看到经文，天地之间五道分明，挥阔杳冥，浩浩茫茫，三恶报应，祸福相生，生之当知，无谁待者，数之自然，应其所行，殃救生命，无得重赦。好，先看到这里，天地之间五道分明，这个在天地之间呢、这个、宇宙当中啊，五道就是或讲六道也可以的，五道的这个生死，这个五道这个生死啊，这个是很分明，所以分明就是说他今天造善因绝对会到人天，今天造恶因绝对是到三途，这五道这个因果这个轮回这种道理啊是非常分明，绝对不会有错谬的，所以五道分明。那么同时这个五道的流转，一方面分明，再一方面呢，这个五道的轮回呢是挥阔杳冥，浩浩茫茫。挥阔呢是就空间来说，杳冥是就时间来说，挥阔呢相对底下讲的浩浩，就是说在这个五道的这个五道的轮回当中啊，这个众生的这个境界啊是浩浩啊，不可穷啊，这个众生这种轮回这种众生的这种时空啊，说
众生的所处的这个时间，那个所处的这个空间呢、和众生的这个种类啊、数量啊，是浩浩不可穷尽的，不可得边际的。然后杳冥的话是说时间，好，就是时间呢，就对望这个三世的这个轮回过去，哦，就像我跟他说前际默默后前际茫茫后际默默啊，我们这个有神通，透过四个神通来看，我们过去无量劫的这个轮回啊，往前看啊，是无穷无尽的。那么要是没有了生脱死，未来是这个轮回还多久呢？往后看也是无穷无尽的。啊，这个杳冥啊，杳冥就是说那个很幽深，都看不清楚的样子哦。那么杳冥的对望就是茫茫，这个过去的这个过去式的这个生死轮回，未来是这个生死轮回，从这个三世来看呢，都是这个幽暗茫茫不清楚的样子。那这个讲到这个六道轮回这种时空的无尽啊，好，那虽然说是时空无尽呢，但是呢善恶报应祸福相承，就是说啊，善恶报应哦，那么祸福的因果相承，这不所谓相承就是说这个善因会感受到这个福的果报，这个有福报的这个福这个福德的果报，那么恶因呢？会感召到这种祸，这种灾祸的这个果报，好，那么这种相乘，这个是相对的，相不会有违背的。所谓相乘，就是说这个祸呢是由恶而来的，那么福的话呢是由善而来，这个是相乘而来的，是绝对错不了的。好，就说虽然说这个宇宙的这个生命啊，这个轮回啊是无穷无尽的，无穷的时空，但是呢这个善恶报应、因果报应的这种道理啊，绝对是错不了的。绝对没有办法侥幸的，绝对逃脱不了的。那么当这个善恶报应起现行的时候呢，身自当知无谁带着，这个果报啊现行的时候一定是自己来承担，没有人有办法来为你承担，无谁带着，树之自然。这个树的话，这个理数，理数所谓理数呢，就是指的就是因果了，这是自然的因果法则，任何人也没有办法为你这个代，为你代劳啊，为你承担这个因果是不可能的。那么所以说因果呢，应其所行，殃就罪命，无得重赦。那么应其所行就相应他这个因地所行的所行，他的因地的造作。那么殃就罪命，这个殃是罪业，殃就的这个罪业啊，追逐他的这个命，这个命的话指的这个业啊，追逐他这个业啊。这个罪业啊，和追逐他这个业力来受这个果报，无得重赦，没有办法这个重赦，就是没有办法逃脱得了。好，这这个果报啊，罪业的果报啊，是一定追随这个业力的这个因缘呐，哈，会不断的，就因为有业力这个法则，所以这个罪业会不断的追逐了他，然后没有办法逃脱的这个痛苦的果报。直接看到下面一段经文：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读佛知耳。教育开示，心有之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那么接着底下讲到这个，再举例讲到这个善恶这个因果的，善恶这个因果这个报应的道理哈。善人行善，从乐入乐。善人行善的话呢，从乐入乐。从乐入乐的话，讲到他这个易舍果报，啊，未来可乐果报，是说这个一个人修善的话，他未来会得到人天的果报。那么人天的果报是可爱的，这是易舍果报。那么在这种人天的可爱的易舍果报当中，他修善法就特别的容易。那么特别容易修善法，所以说呢，他下辈子还能够继续得到人天的果报，所以叫从乐入乐，这叫。人天的一手果报是相续而生起。那么再呢，从明入明，从光明入以光明，这指的是等流果，就是说他过一生修善，会那么会在他阿赖耶识里面啊，会产生这种等流的习性，好，这个等流这个等流的这种种子。那么等到他下辈子的时候呢，他会就会比较容易任运的会去修善，好，那么然后他在修善的时候，又不断的在串起这种善业的种子，这种等流。这种等流的这种习气，所以说呢，他如果到下辈子得到人天果报的时候， 他会更加不断的继续修善，这种等流期其实不断不断的这种串习，不断的增长，叫从明入明，从光明，从修善的这种习气，然后呢，他下辈子还是不断的修善，这从明入明。那么当然相同的，相对的，恶人行恶，从苦出苦，从明入明。那么要是恶人造恶业的话呢，从苦入苦，就讲到业所果报。他今天造恶业，那未来，然后临终的时候，这恶业种子起现行了、结果呢，下辈子就到这个三恶道里面去承担了这个三恶道痛苦的业所果报。那么在这种三恶道痛苦的业所果报当中呢，很痛苦啊，他修善啊，很难啊，很难修善的话，当然从苦入苦，他没有，其实他在地狱恶鬼出生没有办法修善。那地狱恶鬼出生的果报完了之后，到下辈子当然还是地狱恶鬼出生了，因为他没有办法修善嘛，那个内心是一片的烦恼，跟烦恼相应，所以说下辈子当然还是到这种烦恼的境界，还是到三恶道，从苦入苦。那从明入明也是一样，讲到他的这个等流习气。那么下辈子，就这辈子造恶业，下辈子到三恶道，那么内心是不断的跟烦恼相应。当然，这种不断的串起烦恼的结果，在下一辈子，当然还是到三恶道。所以到三恶道里面去啊，要逃脱的机会啊，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叫从苦出苦，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这样的道理。那么接着讲到这因果这个法则啊，是非常的这个维系哈。谁能知者，读佛知耳。这因果的法则啊，这个是世间的人啊，九法界的众生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明了。不要说外道的人啊，他自以为自己有智慧，事实上外道他们对因果的法则根本都不了解，他们讲的都是些邪因缘论啊。那不要说外道这种邪因缘论他不了解，乃是声闻的人，乃是缘觉的人，乃是菩萨，乃是等觉菩萨，对因果的道理都还有不明了的地方。那只有唯独佛能够完全知道这个维系的因果的这个道理。好，所以佛陀讲这个意思，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希望大家对佛讲的话要有信心啊。佛是始于者，真实于者，这个不异于者。佛陀所说的话绝对不会有错，这个善恶报应的道理，因果轮回的道理绝对是不会有错的。好，所以这个读佛之人，但是呢，教育开示心有多少？佛陀的这个教育开示，佛陀的这个教界的开示，但是能够信用，能够相信。真正的相信而去用，能够去承担去实践的话的人是非常的少。好，不要说外道了，不要说没有学佛，甚至我们学佛的人，甚至我们出家众，有时候我们对因果道理信心还不够，所以我们会不断造恶业，所以这个信用就少啊，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呢，众生都是这样，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俱进，大部分都是这样子，难以俱进，难以具足的说啊，非常的多啊。那么这是说明这个稍当的地段，这个佛陀呵责这一类人的这个内心的迷情，内心的愚痴。那么下面讲到第二段，证明这个正式说明啊，这个稍的痛苦，